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继续讲生根建造。我们说过，是生根建造在神福音的真理上，这是保罗说的。讲论神的福音最清楚是罗马书，这一段都在看罗马书。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，而神的福音内容非常丰富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拯救。而这大能拯救，保罗又说，这是神的大爱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显明了。福音是神的大爱，这大爱就显出神的恩典。福音是显明神的恩典，福音让我们亏缺神荣耀的恢复神的荣耀，这是荣耀的福音。福音讲论神的荣耀，福音把神的圣洁带给人，人能与神的圣洁有份。福音讲论神的圣洁，这一切保罗说是神丰富的智慧，是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在基督里面显明出来。福音是神的奥秘。罗马书讲论许许多多福音的各方面。那么一开始保罗先讲了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神的公义、神的正义、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今天早上我们就集中讲论神的福音显明神的义。神的公义是神完全本性的一部分，神的荣耀本性里面有德性，这个德性包括善良，包括圣洁、慈悲、怜悯、信实、真诚、恩惠、慈爱，还有公义。公义就是公平、公正、正直。当然讲到神的本性，还包括超然的神性，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等等。神的本性完全，没有缺少一样，完全的慈爱，也包括完全的公义。如果少了一样，那就必须另外一位有这一样才是神。所以真神的本性必然完全，完全的里面含有神的公义，而福音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。公义是神的本性德性， 而人是照神形象造的，所以可以反射出公义的美德。人在世上都追求公正，追求公平，追求正直。虽然说人堕落了，现在最终神的形象受亏损，公义受亏损，然而人的德性里面还在追求公义。从古以来，希腊哲学家研究人的德性包括什么，举了很多的内容，通通提到公义。到了柏拉图，把人的德性归纳成四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公义。人活在地上不懂公义就不知为人，除了公义要有勇敢，要有谨慎，要有节制，成为传统的四大德性。到了中世纪，基督教的神学家也接受人这四大德性，不过再加上圣经讲论的三大神学德性，那就是信、望与爱，成为中世纪所谓的七大德性。那今天早上我要讲公义的事情，这个公义是人心所切慕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本性从我们来反映出来。从圣经去读，我们也发现神向世人所要求的，要求什么？公元前700多年，弥迦先知就清楚讲了，神向世人所要的就是我们要行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君王，当他写箴言书，他也告诉我们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一个国家能够兴盛，能够正常，能够繁荣，能够高举，因为强调公义、公平、公正。罪恶是人民的羞辱，人切慕公义，其实神是最公义的，神是完全的公义。而这个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所以当我们认识福音，当我们接受福音，我们思想福音，我们会体会神的公义。那么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至少要思想四个重要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神的义？第一，神公义的性情在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第二，神公义的作为在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第三，神给人公义的性情在福音上显明出来。第四，神给人公义的地位在福音上显明出来。那么当保罗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是讲到刚才四个里面的哪一个呢？是神公义的性情，还是公义的作为，还是给人公义的性情，还是给人公义的地位呢？我最后再讲，现在让你们自己想一想。在罗马书里面这四面都讲，在不同的经文，在分别的段落， 把神公义的性情讲出来，把神公义的作为讲出来。神给人公义的性情，神给人公义的地位都讲出来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是讲一个呢，还是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？等一下我们再说明。如果等一下没有时间，那就是下礼拜再说明。那么现在我先开始，那公义到底是什么？神的义，神的公义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查辞海，中国的词典，那很简单，所谓义者宜也，义就是适宜的事情，适当的事情，合宜的事情。那么如果我们从罗马书本身去看，什么叫做公义？是合于真理的事情，凡违背真理就是不公平、不公正、不义。那么哪里有经文？很简单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那里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什么的人，阻挡真理。等一下我要再解释阻挡真理。可是不义是与真理相反，如果照做神的真理，照做神的标准，照做神的旨意，那就是合宜的，就是适当的。若违反神的标准，神的真理，是不宜的，是不正当的。神的标准，神的真理，一般我们通称叫做天理。天理，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是天理难容的，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，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吗？哈，如果你做的事情天理难容，保证做坏事。哪一位赞成做好事的请举手？还没有，感谢主啊，若哥算正常的。天理难容的是坏事，如果顺应天理的是什么事？就是好事了。那天理是什么？就是上帝所定的理，那就是上帝的真理。那么问题，上帝真理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呢？今天世界上的人，先不说基督徒，所有世上的人，到底知道神的真理还是不知道神的真理？上帝的真理人怎么能知道呢？我先讲一讲再回来看圣经。其实人很渺小的，上帝的真理人如果想知道，需要神的启示，需要神来给人知道。如果神不给人知道，人实在是渺小，不能知道上帝的真理。那么上帝到底启示人了没有呢？人心中有没有对于上帝的知识呢？刚才我们读的十九节，那里说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哪里？请问你有没有心？哪一位没有心？如果有，请问上帝真理启示给你了没有？启示了， 这是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，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全世界每一个人身心中已经做了一个启示，一个显明。那么显明怎么启示，怎么显明？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什么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一个知识，这个知识就是知道神的存在，就是知道神的荣耀，知道神的伟大，知道神的创造。那么有关这一点我等一下再讲。除了这一个知道，还有一个知道，这个知道在第32节，请往上翻啊。32节，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这是第一章最后一节，前面保罗列出来25样当时社会的罪恶，这个罪恶神就任凭他们，嫉妒、凶杀、增进、诡诈、毒狠、残毁、背后说人、辱骂人、狂妄自夸、捏造恶事、违背父母、无知背约、无亲情、不怜悯人，还有放纵邪情私欲，25项这一些罪恶的事情，违背上帝真理原则的事情，上帝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。请问世界上的人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这里讲知道，他们虽然知道，他们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现在我说一点点啊，在一般神学上的用词，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不过啊，当然知道好一点啊，那不然我就浪费时间了。上帝真的已经启示世上每一个人啊，第一，知道神的存在，知道神的伟大，创造统管万有主宰，知道神对道德的要求啊。那么这些知道，如果用神学用词，这叫做神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一般启示。一般启示啊，一般就是每一个都有的，所以换一个名词可以叫做普遍启示。这个普遍或者普通启示就是神普遍性的、普通性的、一般性的启示，而这种启示是从宇宙的自然界，从人的自然存在就显出来的，所以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启示。我刚刚已经暗示你们，你们怎么答不出来啊？从自然的宇宙界，从人心的自然启示显出来叫什么启示？所以已经给你们讲出来还答不出来的话，就要骂你们了哈。感谢主免掉。这叫做自然启示，这就是一般神学家讨论讨论，全世界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人，只要你有心，神就已经启示了你， 启示什么？启示了上帝的存在，上帝的伟大，永恒的神性，创造万有的主宰，这一位神的存在。那我再说讲论的时候用的一些词句啊，第一个词讲论神的存在，这叫做宇宙论，宇宙论的论证啊。什么叫做宇宙论呢？就是宇宙一定有一个来源叫宇宙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到这个桌子想到了什么酱，这很自然，这叫做桌子论。一有桌子就有木匠，看到钢琴，钢琴不但形状可爱，它里面的弦有粗有细，松紧都有规矩的。那么这样的钢琴，你就会想到一个琴制造者，他会发明这种东西，他会设计出来嘛，这就是叫做钢琴论。当你看到这个宇宙万有，这样伟大的宇宙，再大的望远镜还看不到边，发明更大望远镜就看更远，这样伟大的宇宙怎么来的？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它自然产生了，怎么会自然产生？这是没有办法证明，没有办法解释的，这变成信仰。第二个，是一位比宇宙更伟大的真神创造万有，这也是信仰，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科学证明它。那么两个都是信仰，我们信哪一个？如果看到宇宙万有，你能够接受有创造万有的主宰，请问这叫什么论？这叫宇宙论。搞半天你们老是糊里糊涂的，现在才早上11点多，啊不是了，12点多了哈，要睡午觉还没到时候。这叫宇宙论的论证啊，这是一个一般神学用词了。那除了宇宙论的论证，还进一步叫做目的论的论证。什么叫目的论呢？宇宙的存在是上帝经过设计有他的目的。比方说地球跟太阳的距离，这个距离是1亿5000万公里，这个距离请问好不好？哎，很合适啊。如果太靠近了，太阳看得更清楚一点，但是我们都变成红烧肉在这里哈，都是香香的了哈。如果太远太远，都变什么肉？变成冷冻肉啊，变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生活嘛。不但这个距离很好，你知道地球的自转这个速率也很好，一个钟头差不多1000英里，这样子转，这样子转了，你就有变成1天1天，1天24小时，12个小时左右有太阳，12个小时没有太阳，这是非常好的安排，因为面向太阳慢慢累积温度，然后呢就越转越转，转斜了，慢慢就变黑了。我们好像觉得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你都不希望夕阳跑掉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夕阳老不跑掉，你就麻烦了啊！天天太阳给你照，给你照，你没有经过太阳热能够辐射掉，都夜晚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。上帝的设计太好了，月亮就不一样了，月亮自转的速率跟绕地球公转的速率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月亮它的一天就是太阳黑夜是14天多，一个月嘛，14天多面向太阳，温度累积累积， 超过摄氏120度以上，晚上辐射热能经过14天多降到摄氏零下190多度，温差一天就在300多摄氏度，所以我们到月亮很难生活。现在科学家老想到月亮去，对不对？要你们去，你们先去好不好？哎，我最后再去啊，因为看看怎么活啊。这么冷这么热，所以人到月亮都要穿什么衣服啊？都要穿太空衣嘛。我还记得几十年前太空人打到月亮去了，哇，大家在看电视啊，没想到太空人在月亮摔一跤，那一些科学家吓得半死啊。为什么吓得半死？但愿太空衣没有受损啊，万一那个受损了，他们马上就活不了了。如果想到宇宙万有的奇妙，不要说大宇宙，就像我们这个人吧，这个人的奇妙，人的里面器官里面的组织各种的变化，所以想一想真的伟大的真神啊，请问这叫什么论？这叫穆迪论。对了哈，穆迪论啊，你们如果真的忘记就算了，但是知道这些论，这些论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有神呐啊。然后神还在人心中放下了道德律啊，放下了道德律啊，做好心里快乐，做坏事心里害怕，这都是一样的嘛啊。请问当你唱诗赞美神比较快乐，还是你做小偷偷东西时候比较快乐？请问哪一种快乐？哎，大家都没有偷过东西，所以不懂啊。那个小偷很紧张的啊，东张西望，没有人，他赶快拿了，拿了里面良心还不安。这是上帝摆在人心里面的那一种是非善恶，让人知道有一位审判的主宰，有一位负责善恶是非的主宰啊，不可以造次，不可以胡作非为。那么现在我要问各位，神的真理是在人心里已经启示给人，或者我们今天还没有这个真理，我们需要去读书，我们去研究才能有这个真理？请问在人心里还是在人外面？请回答啊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话，这不是我的话。那现在我要把刚才读的一句再加以强调，保罗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。这个阻挡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有很多翻译法，而最好的翻译最好的翻译，如果你去看英文的 NIV NASB NRSV ESV 这些近代最好的翻译，通通是翻译成为 suppress suppress the truth， suppress 就是压制的意思，压制。我想翻成压制真理比阻挡真理可能更好一点。如果阻挡真理，请问真理在我们里面还是在我们外面？外面。压制真理，真理在我们里面还在我们外面？在里面。神已经给我们显明，神的自然启示已经让人心中知道有神， 要敬畏神，要信服神，只是相当多人拒绝不把神当神了，拒绝不信服于神。神已经把道德是非善恶概念放在人心里，只是我们不管这个声音，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所以保罗就说了一个重要的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称义的。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不能再讲了，不过好在下礼拜还是我讲，所以是大段安排的哈。下礼拜我还可以再讲那就请听下周分解。下周请一些小组注意啊，礼拜天不要去郊游，礼拜天先敬拜神，听到完才郊游。我听说上两个礼拜这个有团契啊，50几个跑去玩去了，有没有这个事啊？没有啊，冤枉你们啦。好了，我也不讲哪一个团契啊，免得你们拍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听说真的有啊，不是没有，没有是你不知道了啊，还是你故意要赦免他们啊。如果去玩，早上崇拜完下午去玩了，不要礼拜天都跑去玩去了，那就很可惜了。下礼拜我要讲什么？还要继续讲。第一，全世界到底有没有人因为凭良心能够得救？有很多人说罗马书第二章有这个内容，我请各位注意啊，不要乱讲，下礼拜来听清楚再说。第二个问题，全世界到底有没有人他是真正信服上帝，他是真正敬畏上帝，他可能没有听过耶稣的福音，这样的人怎么办？这是下礼拜要讲的。然后我要把因信称义，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把它做一个统合的来说明。我们感谢神，他实在是公义的，当然也是慈爱的，神的本性不能少一样。由于神的公义，才有神的愤怒，因为神是真理，真理不能容许非真理，不能容许不公平、不公义、不公正、不正直，真理必须要实现。人若违背真理，必受神的愤怒，而神的慈爱定义拯救人。所以神设立耶稣做什么祭？挽回祭。下礼拜再详细说明，但愿存着感恩的心，面对公义的神，又体会慈爱的神，在公义慈爱之下完成他的福音，他的救恩，我们不断经历他的公义，经历他的慈爱，满有他的性情，就显明神奇妙智慧奥秘的救恩，能在世人面前做好的见证。请低头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敬拜荣耀的真神，我们需要更多体会你那无比的慈爱，还有你那超越的公义。慈爱公义能在 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，在你的福音上显明了出来。今天我们何等蒙恩，但愿越来越在你的慈爱公义上面有份，越来越彰显你的美德，在这黑暗世代明光照耀，荣神一人。垂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在祝福祈祷之后，若有需要教会同工为你个人或你家庭或你事业等等代祷的，欢迎到前面来，我们教会同工会来为你祈祷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